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友，平安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我们是千燕乐，
我是姚谦，大家好，
大家好，乐意。
那么我是苏小燕，神也有这一面这个栏目呢，是想和你一起思想我们常常忽略的两个面向，一个是神的情感，一个呢是神的沉默。前两集还记得吗？我们开始进入神的沉默这个分题。第十一集我们谈到呢，神有时候会不听不回答，掩面来管教那些持续悖逆不肯悔改的人，那是管教惩罚式的沉默。
对。那第十二集呢，我们就谈到神有时呢就看似没有直接的说话哈，却在暗中护理，借着人的忠诚选择勇气，也借着环境的巧妙的配合，成就他的旨意。那我们看有两卷书，一个是路德记还有以斯帖记，都让我们看见这种隐藏的护理。那么今天杨牧师我们要看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要从约瑟的人生来思想神沉默的另一个面向。那么约瑟经历的沉默呢，就不是因为他犯罪而受到管教。那么圣经对他的经历的描述呢，也不完全像以斯帖记那样神的名字在叙事中完全隐藏。相反呢，从创世纪我们多次都看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可是在约瑟被哥哥卖到埃及为奴隶，被祖母诬告啊，被酒政遗忘的时候呢，神没有立刻为他伸冤，也没有立刻把他救出苦境。所以呢，今天这一集的题目是什么呢？在冤屈中经历神的沉默。
和约瑟走一回在冤屈中经历神沉默的旅程。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神也有这一面啊。约瑟的人生很丰富啊。首先是他在父家原生的家庭被恨恶，神没有解释，但是已经开始来引导约瑟的人生了。如果我们翻到创世纪三十七章呢，这一章告诉我们约瑟十七岁的时候呢，跟哥哥们一同来牧羊，父亲雅各呢就偏心了，约瑟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哥哥们看见父亲爱弟弟约瑟过于爱他们，圣经记载他们就恨恶约瑟，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后来呢，约瑟做了两个梦，他梦见哥哥们向他的禾捆下拜，另外又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他下拜。约瑟就把他发的梦呢，梦境就告诉家人，结果呢，哥哥们就更加来嫉妒他，父亲也责备他。在这段经文里呢，我们没有看见神直接向约瑟解释这些梦，约瑟也未必完全明白这些梦境的意思。经文呢，只是让我们看见，哎呀，一个少年的约瑟在夫家的壮丽中越来越被哥哥们来恨恶他。后来呢，雅各就打发约瑟去看哥哥们放羊的情况，哥哥们呢，圣经记载远远看见他，他们就同谋要害死他。他们说，哇，那个做梦的来了，他们想杀他丢在坑里，然后说，哎，他被野兽吃了。这个时候呢，神没有用雷声说话，天也没有裂开，地也没有吞下那些哥哥。可是神的护理呢，已经在暗中运行了。大哥刘辩就出来阻止，说不可害他的性命啊，只可把他丢在坑里， 那么后来呢，犹大又提议不如把约瑟卖给往埃及去的商旅，就这样呢，圣经记载约瑟没有被杀害，却被卖到埃及。创世纪42:21也告诉我们，整个过程里面呢，约瑟曾经也哀求他的兄长们，他们也看到他的愁苦，这些
兄长们，
兄长们呢无动于衷啊。从人的角度看呢，各是悲剧；从约瑟的角度看呢，各是不公。整卷创世纪来看呢，神正在把约瑟带进一条他当时完全不明白的路。这里呢，跟我们第11集所讲的管教陈法师的沉默有不同啊。约瑟不是因为悖逆神而被卖，相反，他是被哥哥们的嫉妒和恶意来伤害。这里的沉默不是神对约瑟的审判啊，这一点很重要，而是神在约瑟还不明白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引导他的道路。
对，
不晓得这个过程大家怎么想。创世纪38叫做妇人插入犹大和他玛的事件，这一章不是离题的，一方面写到犹大跟他以为是妓女的这个媳妇呢发生关系，
就是他玛，
对，显示他道德败坏，这个跟后来约瑟在埃及持守圣洁呢形成一种的对比，
犹大那个败坏和约瑟的那个圣洁，
对，那个对比。另一方面呢，后来犹大也觉悟自己的媳妇比自己有益，也为了犹大日后呢的改变一种的铺垫。在创世纪43呢，我们看到犹大向父亲来担保边雅悯的最少的兄弟的安全，我们就看见犹大这个人的改变。到44又愿意代替边雅悯留在埃及当奴仆。其实呢，38已经为他日后呢愿意这样牺牲自己来保护幼弟的转变呢埋下一种的伏笔。所以呢，神不说话呢，不代表神不做事。神不止一直来塑造约瑟，也在塑造犹大，在塑造整个家族。神的救赎计划呢，其实呢真的是没有中断的。
原来神真的在塑造犹大，也塑造整个家族的。那我们把镜头转到在埃及的约瑟吧，他在波提乏家受到试探，神没有立刻挪去苦境，却是与他同在的。到了创世纪39这个经文的语气呢很明显是改变了，他多次强调一句话，
很重要，
哇，真的很重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对，
约瑟被卖到埃及，被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买去了，经文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
百事
顺
利。
波提乏见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把家中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去管理。这里的百事顺利呢，并不是说约瑟从此以后呢就非常顺利没有苦难，而是说呢，即使是奴隶的身份呢，神仍然使他手中所做的都有果效，让他呢在不自由的处境里头呢仍然被神保守还有使用的。这里呢其实跟以斯帖记呢有一点不同的。
对，
以斯帖记呢几乎完全不提神的名，让读者你们自己从情节当中去察觉神的手。可是呢，创世纪的作者明明告诉读者耶和华与
约
瑟
同
在。在波提乏的家里，约瑟很可能开始熟悉埃及权贵家庭的运作方式，也在学习怎么管理人、管理事。这些的经历呢，后来成为他承担更大责任的一个预备。
对，
可是呢，好景不长啊，考验呢很快来到了。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约瑟，约瑟拒绝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话呢很宝贵。约瑟呢不是只怕得罪他的主人波提乏，他更知道呢犯罪是得罪神的。经文没有记载约瑟在苦境中他有没有流泪啊、挣扎、疑惑等等，可是经文清楚让我们见到约瑟呢没有因为苦境放弃敬畏神，他受了很大的委屈，神保持沉默，也没有马上为他伸冤。
对，
但他没有用委屈作为犯罪的理由，他被人恶待仍然选择敬畏神。他身在异邦仍然知道我是活在神的面前的。
对， 刚才我们讲到约瑟的两个处境啊，那第三个人生的阶段就是在监牢里面啊，被诬告下到监牢，神没有马上为他伸冤，却继续的塑造他，准备他。那这个波提乏的妻子诬告约瑟，他就下在监里，刚才讲了，这是很痛苦而且不公义的遭遇。我们现在从事后孔明啊，就会说哎呀，这是祝福，可是想想当时的约瑟真的是很痛苦的啊，一个少爷啊，给父亲宠爱的少爷被卖为奴隶，现在还下在监里，还是冤枉的。但是很重要，创世纪39章到末了的时候再次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了。在这个管监牢的狱吏长吧眼前蒙恩，这是神的作为。结果这个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而约瑟呢，在监狱当中应该也是尽了本分，忠心管理，尽责生活的啊。因为看狱吏长这么喜欢他，就可以知道神呢，刚才说了没有马上救他出监牢，但神在狱中还是与他同在。神没有马上为他伸冤，但是神没有停止工作。神没有解释一切，但神还是在塑造他。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约瑟故事最触动人的地方，神的同在没有马上把约瑟救出险境啊，神的同在也没有为他马上洗清这个冤屈。圣经所说的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不是说约瑟从此没有痛苦，但是重要的是，即使在痛苦当中，神没有离开他，而且继续塑造他。那我们再看创世纪40章，讲到约瑟又经历另一次的委屈，被人遗忘啊，遗忘他的谁呢？我们来听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得罪法老，被下在监里，他们都做了梦，心里就很愁闷。那约瑟看见他们面带愁容，就主动关心他们，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呢？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这时候的约瑟不再是只讲自己的梦，只是很兴奋告诉别人我的梦，他在别人的愁苦当中看见别人的需要。还有很重要，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他把解梦的荣耀归给神。于是约瑟为酒政和膳长解梦，3天之后事情果然照着他所说的发生。酒政怎么样啊？恢复原职，膳长被处死了。约瑟曾经因为知道酒政他会放出监牢的，他已经请酒政啊被释放的时候要纪念他，在法老面前提起他的冤情。可是创世纪40章最后一句说，
很失望。
对，酒政
忘记他了，
对，却不纪念约瑟啊。哇，如果你是约瑟，我们去幻想一下，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了，可是最后忘记他了，
哇，失望透顶了。
对啊，出狱的希望
又
落空
了，
真的很失望。哎，41章开头第一句，过了多少年啊？
两年呢
、啊，在监牢2年不是容易啊。这2年好像神真的沉默了。可是诗篇105篇18到19节，那个诗篇就回顾约瑟的故事，怎么说呢？请小燕老师替我读读好吗？
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聚，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谢谢，这让我们知道那段等待不是空白的，那段延迟不是失控的，神正在炼净约瑟，准备后来他能从神的角度理解自己的经历。所以从人的角度看，这2年的延迟，哎呀，好像只是偶然的，其实不是。如果我们能从神的护理来看呢，酒政正是在法老做梦，埃及无人能解梦的这个关键的时刻想起约瑟啊。如果早2年想起他，放他出来，可能只是放他出来，但现在对对对，刚刚想起约瑟，约瑟就有用武之地。人的遗忘没有破坏神的时间，人的延迟也没有拦阻神的安排。那杨牧师啊，你来想象一下，你是约瑟被卖，真的作为一个奴隶了，诬告下监牢，以为那个酒政很快救你，结果等了2年，而且现在呢就可以出监，但不知道法老会怎么对待你哈，这是负面。但是正面你看到，哎，哥哥们想杀我，结果神还是保守我没有被杀。波提乏家 也曾被重用哈，虽然后来被诬告，这个神你看到带你某些顺利，某些事情又让你受委屈，还有神同时也赐你解梦的能力啊，这些让你也不能否认神的同在，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你受了很多冤屈。那此时此刻了，你要出监牢了，你会怎么想啊？
按我的心情呢，我觉得很难受。但约瑟呢，他受冤屈，没说话，在监牢里被遗忘，还要等多两年，真的很难受的。
小燕老师，我最佩服是他无论在波提乏的家中或者在那个监牢，还是有心情好好去管理别人去做事。如果是我可能躺平了他的情绪管理真的很欣赏他，在这样的环境还是努力办事，
对，努力办事，还是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
对对，这真是我们的榜样。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
不晓得你刚刚听我们上面谈到他被冤屈被遗忘你怎么想，但是他结果呢来到法老的面前呢，圣经记载呢他的时刻来到了，就被高举，神在他的时间里显明他的计划。我们到了创世纪四十一章，我们就看见神他把长久隐藏的作为呢公开显明出来。那个时候在埃及那个法老王呢做了两个梦，那么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都不能解，没有人能帮助这个埃及王，那个时候呢，九正终于想起约瑟了，就向法老推荐他，约瑟就立刻被带到法老的面前。法老说，他听闻啊，你啊约瑟能够解梦哦，那么约瑟就回答得很清楚，哇，这句话很重要，这个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没有抓住机会高举自己，哎呀我多伟大等等，他把荣耀归给神了。然后呢，他解释法老的梦，这个梦约瑟说埃及将有七年大丰收，接着有七年大饥荒，那么约瑟也提出治理的建议，要在丰年存积粮食预备荒年。法老看见神的灵在约瑟里头啊，哇，连这个外邦王也有这样的观察，使他有聪明有智慧。法老就立刻把治理埃及全地的责任交给他。约瑟呢，从囚犯就立刻成为埃及的治理者。但我们要留意啊，事情的成就不是单单为了约瑟个人的成功，而是为了保存许多人的生命。哇，不单雅各一家在饥荒的情况里面后来有粮食，就是埃及人和其他来买粮食的人呢也得到饱足。哇，约瑟的被高举呢，我们现在看到了不只是他个人的人生的逆转，更是神救赎计划的中的安排。哇，这个图画呢现在就显明了。后来呢，约瑟给两个儿子起名啊，长子叫什么？
马拿西。
马拿西，因为他说，哎呀，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里的忘了大概不是否认伤痛，也不是假装没有受过伤，这可能是说神给了约瑟新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委屈，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他可能体会到神的同在，从他儿子的名字呢就有这种的反省，而且开始呢从神的作为中重新来理解自己的过去， 他不再只是一个被卖的人，被诬告的人，被遗忘的人，他也是一个被神保守，被神塑造，被神使用去实践神宏大计划的人。
真的，人生很多事情呢，你必须得回望，你才知道呢，神真的把长久隐藏的作为呢公开显明出来。人的恶意呢始终不能拦阻神的美意。
对，
后来饥荒来到了，约瑟的哥哥们也来到埃及去买粮食。到了创世纪45章，约瑟向哥哥们表明身份，并且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的。创世纪50章，雅各死了以后，哥哥们就怕约瑟来报复。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呢就是约瑟故事的神学中心啊。约瑟很多年之后呢，他终于彻底明白，神是在更大的时间表里成就约瑟当时看不到的救赎安排。人的恶意呢是真实的，他的那些哥哥们的行为真的很恶，是真实的。人的伤害呢也是真实的，约瑟他当年受到痛苦都是真实的。
对，
但神呢能够把人的恶意转成保全生命的救赎安排。人的恶呢不能大过神的主权，人的伤害呢也不能阻断神的计划的。所以呢对约瑟来说呢，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
对，
神也没有在每一个阶段呢都直接发言，却一直跟约瑟同在，并且呢在暗中护理的。约瑟的故事呢不是神缺席的故事，而是呢神在约瑟被委屈、被陷害、被遗忘的经历当中呢仍然保护约瑟。而且呢他是悄悄开展他的救赎计划的。所以呢我们见到约瑟的故事呢是神隐秘掌权的故事。
对，
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这是神管教惩罚式的沉默。
路德来到田间，恰巧来到波阿斯那块田里，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路德波阿斯恰巧相遇，神隐藏的护理。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约瑟受冤屈，神沉默，神同在，神悄悄开展救赎计划。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宏观读经，追求理解
神沉默背后的意义。
对，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追求明白神沉默的意义啊。那我们说回约瑟的经历，神沉默不等于缺席，更不等于弃绝。约瑟无辜被害，刚才讲了，被卖为奴隶，被诬告，被囚禁，被忘记，但神一直与他同在，在暗中保守塑造他，准备他。这是苦呢本身真的不可以说是美好的，但在神手中就可以成为炼净约瑟，这是诗篇说的，还有扩张他生命容量的一个平台啊，一个媒介啊，这些苦难可以扩张他，开拓他，使他从一个受伤的人成为能够治理，还有很重要
饶恕，
饶恕能够承载使命的一个人。人的恶意很真实，约瑟的伤痛也很真实，但神使恶不能得胜，反而成全生命的救赎美意啊！就是神在沉默当中，他就要思考，要等待。这本身沉默可以说是神熬炼他、炼净他的一个工具啊，乐意觉得可以这样说。那我们值得思考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神隐藏宝物他 与他同在，而且透过他保全很多人的性命啊，这是无可推诿的。但是你想想，在约瑟的立场，还是平白无故的被人被卖啊，当奴隶啊，被诬告啊，下监啊，等等等等，很不公道。那如果有人说，神会不会是为了拯救其他人，成就他自己那个宏观的计划，就牺牲了约瑟？雅各牧师和小燕老师，如果有一个初信朋友就问你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他？
我会对这位刚认识主的人说，其实啊，如果我们要谈公平，你相信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就根本都没有公平。
嗯，
我们的信仰本身在救主身上呢，就有这个特色，
就是恩典。
对，但是约瑟的生命呢，我们当然看见从人呢日光之下的角度呢，真的算是不公平。
对呀、啊。
但是如果从约瑟后来他自己的经历，我最感动看到约瑟最后一幕跟哥哥们说话。
嗯嗯嗯。
神的旨意，神的美意是如此，我就很感动。
对、嗯、对。
我觉得约瑟这个人呢，他不记恨是小事情、啊、
不记恨、嗯、
反而他认识到神的旨意，永远从神的眼光去看。所以呢，对这个新进来的朋友我说，哎呀，你日后呢走的道路呢，可能没有约瑟那么不公平、
嗯、
但是还是要面对耶稣基督救主的十字架。
我回应杨牧师，能不能说其实这个经历让约瑟的眼界开拓了？你看他从前只懂讲，哎呀，我又发了一个梦啊，谁谁谁要拜我，现在他能从神的那个宏大计划，我们说宏观读经嘛，来着眼，他整个生命被开拓，他更贴近神的心意，而且从他家庭来说，他也懂得饶恕。
嗯，
从前跟哥哥的关系可能也不太和睦，不一定是约瑟的错，但是他整天跟人讲人家怎么拜我，代表他起码也不是很能从哥哥的那个角度看事情。现在他的生命是开拓了，而且经文一直强调神与约瑟同在，神一直没有丢弃他，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神沉默还有受苦的意义在于他的生命被开拓了。对约瑟来说，
嗯，谈公平呢很难，人有什么资格谈公平不公平呢？十二个孩子里头就只有你一个有才艺，你说公平不公平呢、
嗯、
而且约瑟都已经有神赐给他的新的眼光去看过去委屈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什么资格去谈他的生活不公平
呢？ 其实
呢，
受过苦的人呢，不晓得你是谁、
嗯、
受过苦的人呢通常都不谈公平的。
嗯，因为他明白了，基督
徒如果认识救主的苦楚，也不应当常常有谈什么公平与否。我不是说在世界上我们不需要面对公平、
嗯、
但是真正的公平是在十字架里面。
牧师说的对，其实受苦往往使我们的人生开拓。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想法，欢迎你在留言板把你的想法来告诉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沉默的神。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怡。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